那么这个山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所有的人不可以随便进来的。所以这个山的特点是什么？这个山的特点一定有很尖，跟环境呢有很尖锐的分野，叫你够也够不到，就好像一个墙有护城河，你搬也搬不上，因为它的确有一个距离嘛。那这个山也的确如此，所以要满足这个条件才可以。那么然后呢，白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站在露天讲堂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地方都是他们露营的地方，通通他们这个露宿的地方，晚上过夜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一个个的帐篷。但是不要忘记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什么时候云柱降下来，那么就是摩西进到会幕里面与神相会，然后等一等他就把神的旨意传给大家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个不是普通的两百万人，那么两百万人你要把它挤在一个旷野里面已经不容易的。那现在呢，又是讲堂，它的整个的地理环境必须是讲堂，它的音响必须对才可以。我们知道说两百万人，那个音响要到每一个人都去听去，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的，那个时候没有今天大都会，没有这个纽约这个歌剧院的那个音响设备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当神降律法的时候，神要对两百万人说话，他们两百万人站在那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得见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白天是讲堂，那么讲台在哪里？讲台当然就是什么？就是西乃山。但有一个问题在这里，这些人是罪人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呢到了西乃山呢，山上有雷轰、闪电、密云，并且呢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心都发颤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听见雷冲你的里面会发颤？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打雷啊，这个物理很有意思，打雷啊就表示说，它这个打雷的时候，它当然是一种声波了送出去，不过这个声波的这个频率很特别，你听不见的，但是呢又刚刚好能压迫你的耳膜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做了亏心事的话，这个一打雷，结果呢你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但是你感觉到耳膜里面有压迫，如果你里面做了什么亏心事的话，你里面就发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很多人怕打雷？我们知道怕打雷的人那个谁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就其中一个。你记得吗？有一次马丁路德在田里面忽然一根雷劈下来，他马上就叫玛利亚，因为那个时候只会叫玛利亚嘛，所以他马上叫玛利亚，因为他怕，因为什么？他怕什么？他觉得神呢是个审判的，他知道他自己这个罪人，所以一天到晚呢，神就好像拿了锤头要追杀他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呀，雷没有什么好怕，是你是罪人，你才还觉得害怕。所以想想看，两百万罪人站在西乃山前。为什么雷轰可怕？为什么闪电可怕？为什么密云可怕？后来你知道他们对摩西怎么说？你对我们说话就好，你不要让神对我们说话。是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通通死了，通通灭亡了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一个罪人怎么能够遇见圣洁的神呢？所以西乃山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地位的问题。你一个什么地位，你能站在神的面前？一个污秽的罪人怎么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？你我没有资格，你我没有地位。请记得，这是十九章这里的故事。但有一件事我不懂，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神没有被击杀？为什么他们能够站在那里？有原因的。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，有一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说，有一个就是地理的原因。这地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记不记得？等到这个摸这个等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神说话的时候，这个山呢一定是很怎么讲，好像从地上忽然间就起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西乃山是怎么样一座山呢？它事实上是一个大的磐石，它忽然间从地面上啊就升上去2000英尺，你能不能找到这样山？你很少找到这样山吧。 那么这个山呢，然后当然有后山，就是前山还有后山。这个后山呢，又比这个2000英尺呢又高700英尺，在后面。那摩西呢，不是到山上去见神吗？40昼夜，当然在后山了。神的荣耀在哪里？神的荣耀当然在后山了。但有一件很稀奇的事，你读圣经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摩西下山的时候，他听见他们拜偶像，就是欢乐的声音。那么这个约书亚和他们打仗的声音什么没有，这个其实他们是跳舞作乐的声音。但有一件事情，他们听得见，他们看不见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后山你能听见下面欢乐的声音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因为光根本达不到后山的。如果这个旷野里面的光达不到后山的话，反过来说，后山的光是直接射不到什么？射不到哪里呢？就射不到这个旷野，在旷野里面去，就是百姓站在那里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些探险家问一个问题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们做测量，在整个的旷野里不管什么角落，他们都看不见那个后山。现在我们懂了，原来前面那个磐石是一个大的屏障，神的荣耀没有直接照着他们，如果照着他们，个个都死了。但是因为是后山的缘故，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那个荣耀是折射的荣耀，不是直射的荣耀。所以请记得，我们今天所看见神的荣耀都是折射的结果，都在基督里面能看见的，没有一个人能直接看见神而不被销毁的。所以根据整个西乃山的地理，这是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。这些探险队根据圣经，根据这些资料，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测量，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在整个露天广场里面，你根本不能直接看见后山，是看见的荣耀了，那是折射的荣耀。他们真的做了很多的测量，比方说这个附近，这个整个的讲堂有个斜坡的，所以呢，那这个就像个阶梯教室一样。那不光这样，旁边好几座山围着的，所以刚好把整个的广场，露天的讲堂啊，就好像罗马的戏院一样。你在罗马戏院不要用麦克风的，如果大家到过欧洲，你参观过很多罗马戏院，根本不需要。你在上面很轻声一讲，他就听见了。主耶稣也这样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时候也不用麦克风啊？几千人讲到，你看他怎么讲的？那么他讲到的地方啊，这个有人呢，有这个纽约歌剧院曾经派人去做过调查的。哎，稀奇的很啊！那整个主耶稣讲到的那个地形啊，就像罗马戏院一样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麦克风，主耶稣轻轻一讲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所以你记得吗？那一块地方的地势和地形，神创造加利利那个时候，神老早已预备好了，为他儿子预备的。所以，请记得，为着神要迎接这些200万人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他面。招出我的儿子来，现在呢，神设计好一个地方，就在山里面，这个旷野是山中的旷野，在山里面神遇见他们，白天是讲堂，晚上呢是露营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露宿的地方，宿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些专家们呢，他们好好的研究这个附近的水源，那个水源没有问题，是整个西乃山水源最充沛的地方，200万人根本不是问题。这个结论一直到今天，你如果去看这个纽约，看美国 Texas 大学，就是 Austin Texas 大学，你看他们所做的关于这个西乃山的那些报告，那个报告还是延续19世纪这些探险家们他们所得的报告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以色列人到了 旷野，到了西乃山，那么他所处的那个整个的环境，你看是定做的，完全。那么这个和神的旨意有关系，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大环境来教育他的百姓，让他的百姓能明白，人今天如果能站在神面前，他有一个地位的。基督乃是我们的磐石，今天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蒙悦纳的，否则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要被击倒的。所以这是西乃山的地理能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这个地理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西乃山或者西乃旷野呢？那么你需要拿这些圣经的资料才可以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今天关于西乃山有17种不同的说法。换句话说，西乃山有17个地方的可能。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？有最近你若到网站，所以网上许多的知识是很危险的，你要小心。有的人呢就是好奇嘛，所以你知道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就是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啊，不是，你知道这倒三角嘛，这是埃及，这是西奈半岛，这是约旦，所以他们说以色列人不是在这里过红海，以色列这里过红海的。那过红海的地方就是努埃巴，努埃巴其实就是现在说渡轮渡到约旦那个地方，我们常去的。那么他们说呢，在那里发现呢，什么这个水底下还有什么剩下的轮子了，那这个轮子代表法老那个轮子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他抓住一点了，然后呢，再过去一点有个火山，沙地阿拉伯当然有个火山嘛，所以他说，你看这个应该就是西乃山了，他忘记了。今天你要讲的西乃山以前还有利非地，前面还有这些什么，还有什么马拉的什么，你不能点，你叫你取两点你就做起文章是不行的。现在你要看见，你真的要是真的是一个西乃山，不能光是一个火山就可以，不能因为你看见有几个轮子那么好了，那你就这就做文章了。你知道我们曾经到过马耳他，马耳他就是保罗传难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还亲眼看着，我们还有一个岛叫的，有一个湾叫的圣保罗湾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坐船，那个船可以到底下，然后你可以看见那海底的情形，就是海底的情形。哎，如果你真的看的话，你就发现很有意思，果然呢有沉船的迹，有一些船沉在那里的。那么现在你能不能很快就做文章说这个就是保罗的船？当然不是嘛，那是100年前的船。所以你晓得是很多的可能啊。那么现在问题，经过2000年以后，你还相信那个东西还在那里？那么就算是他们真的从那里经过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马拉在哪里？以琳在哪里？然后利非定在哪里？然后呢，西乃山又在哪？西乃山和西乃旷野又连在一起的，你能不能找到200万人？那这些人他们不在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多人想法是心态的，他们说以色列旷野根本不是200万人，以色列出旷野不过几千人而已啊。那当然了，几千人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如果相信他是200万人，那么请记得，在整个西乃半岛和那个附近就一个地方是可能的，那就是现在的西乃山和现在的西乃旷野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到了第19章，我们来到了这个西乃山，来到了西乃的旷野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我们就要给弟兄姊妹清楚了。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尤其是读的话，你发现西乃山圣灵老早就把一些伏笔放在里面，所以他不随便，他知道说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今天有机会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一座山，那么你看见点点滴滴都刚好是配合的来的。那么西乃山的西乃半岛附近的水源很丰富，有一件是可以证明的，就是我们大家住的旅馆虽然是2星级，但它有2个游泳池。你要知道啊，在游泳池在台湾在别的地方都不稀奇，在旷野里面，在沙漠里面，游泳池根本就是奢侈的。所以这就给你看见附近根本没有，根本这些都不是问题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当然了，你要弄清楚，那么那个附近有没有可能这个摩西的帐篷啊， 每个人都看得见的，有可能，因为就在那个大的那个磐石右边，这个大的磐石，如果你面对着大的磐石，它左边有一个小山，那个小山呢，如果你现在搭一个帐篷的话，每个人都看得见，所以这样呢，他们就做了统计。那么毫无疑问，这个不只是两三百万人，没有什么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他们的帐篷通通可以住在那些地方。那么不只是19世纪这个数目是数据是这样，那么现在21世纪，那么根据最新的，就是我刚才讲过的，从德州大学他们所做的，仍旧是从前的。所以整个西乃山的那个地理是谁给的呢？是这些基督徒科学家们给，探险家们给的，他们真的做了很仔细的计算。所以当初我们去西乃旷野以前，我们就到了这个图书馆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些他们所留下的那些资料，那是非常丰富的。